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最近这几天呢，其实还是有一些大事在发生啊，除了我们洛杉矶的这个野火之外，因为野火对我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比较息息相关哈，所以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呢专门讲这个野火的状况啊，相信听众观众呢大概也都是比较关心这方面的事情啊。但是今天呢还有一个这事情呢也是今天发生的哈，也跟大家稍微再来讲一下。这个呢现在在美国的媒体当中也是在头版全部在报道，就是今天川普总统啊，当选总统川普，他不是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因为那个掩盖这个封口费的问题，不是篡改商业文件啊什么的，结果被纽约州的这个陪审团判了34项有罪嘛，就是这个，这还算是商业的重罪呢哈。那么这个案子呢，当时他们这个川普的律师团队呢提出来说要上诉啊，然后后来呢又提出来说这个案子不应该审判，应该等到川普卸任之后再来审判，因为他再过10天
啊，不是，是不应该量刑
啊，不应该量刑，
审判
审判已经审好了，对，不应该量刑，就让他搁在那儿，然后等他卸任以后再这个量刑，因为他再过几天就要上任了嘛，所以呢，是这么个情况，而且一直打到最高法院，但最高法院昨天做出一个裁决来说是，我们不干预这件事情，我们这个是由这个，这不是联邦的问题啊，这是纽约的一个就是州法院陪审团做出的裁决。于是今天法庭果然就对这个事情呢量刑了。
刚刚发生的事情啊，最新的消息。那么首先呢，先讲一下它的意义，因为这一个判决呢就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它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个有重罪的犯人当了总统。因为今天的裁决就是这件事情，它的背景就是川普的34项罪名已经被定罪了。今天的法官的裁决不是说哦你无罪，不是。罪是有，因为罪是由那12个人决定的，
对，
不是由法官决定的，所以定罪早就定了，但是今天是量刑，他最高的刑期，他所犯的那34项罪是4年。那当然，一个荒唐的情况就是，假如这个法官判他3个月，这就麻烦了，对不
对？
那这怎么办呢？监外执行，对不对？那就更麻烦了。但是呢，其实法官呢、啊、叫 Juan Merchan， 他早就已经透露了，他说我不会让他进监狱啊，这个里面不会有监狱的刑罚，但是我要在他上任之前来做这个宣判，做这个量刑。于是川普的团队火急火燎，你知道，因为上任之前和卸任之后，他最大的区别就是，如果这个法官网开一面说行了，考虑到你已经当了总统了，咱们4年以后再说吧，啊，那个时候我再给你量个什么有的没的，给你量个刑。那么川普还不是一个算是戴着一个重罪犯的帽子进到白宫的人，他是一个被定罪的人。但是法官这个就是那个棺材上那根钉了，就是最后那个钉子。那在刚刚大概一个来小时以前呢，Juan Merchan就裁决了，叫做 unconditional discharge， 这个是什么呢？是无条件释放。只有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人才会被 discharge， 对不对？才会被释放。所以就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无条件释放不是你没罪，是我不把你关监狱了。
对，
是这么个意思。
对，那基本上这个就属于这个34项罪名，这个案子就结案了，
就结了。
哎，而且是以最轻的方式来结掉的。考虑到已经被定罪的话，这个是以最轻的方式来结掉的。第一，他是不关，没有任何的监禁的时期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不罚款啊，没有任何罚款。所以呢，他是说让你在不受监禁和罚款的约束之下进入白宫，说的是挺好听，但是问题这个 戴罪之身这个已经写到历史书上了，
就跟一辈子了，这没办法了、
哎、这个是没办法了。当然那个就是这个川普的他自己，我看今天也已经马上就在社群媒体上，他这个 Truth Social 里边已经发文了啊，说这是一个叫做毫无根据的骗局啊，然后他要提出上诉，然后他就说我们上任以后要这个提出上诉，然后要这个恢复美国人对司法的信心啊等等啊，他是这么说的。
对，因为今天早晨呢他也出庭了，但是他出庭呢不是人坐在那儿，他是视频出庭。
对，
所以他一开始呢也对自己有一些辩护，但是法官呢在谢过他以后，他说谢谢啊川普先生以后呢，法官还是说了这句话，他说呢一个总统的权力是不能超越那个十二个陪审团员的，他的意思说，你有你的权利，但是那十二个陪审团员，他说，如果你不是总统，你是一个普通的公民的话，那么你不会受到这个层次的保护。什么保护？就是最高法院说的那个嘛，就是总统在他行使职权期间是可以豁免啊等等这些的。而且不要忘了，川普的封口费，那个时候他不是总统啊，
对，
他是一个普通的公民，他在竞选总统。尽管他当选了总统以后又有一些跟这个事情相关的做法，但是他当时有这个封口费或者现在34项的商业诈欺的那些行为呢，是他一个普通公民所为，所以那个时候呢也还不构成这个保护。但是呢川普的团队就是说，既然最高法院保护总统，既然最高法院给总统种种的豁免，咱们再来一次。来一次什么呢？他们就冲击最高法院，就提出来说赶紧赶紧让这个法官啊不要在他就职以前裁决，因为他现在不是受那保护了吗？
对，
你裁什么决呀、啊
嗯、
他本来以为这个最高法院5-4、6-3随便裁决一下也就没事儿，那么这个法官就是 Juan Merchant 呢也没话说嘛，但万万没想到昨天得5-4啊，居然是那个五是哪来的呢？三个保守的那不说话，其中有一个是 Amy Coney Barrett 这个女法官，居然站在了自由派法官的这一边，这就是4-4了。然后首席大法官 John G. Roberts Jr. 他投出了那个关键的那个五，他说不行，因为这件事情不属于本法院应该干预的事情。然后那个四啊，就是那四个认为法官应该推迟量刑那四个人呢没给理由，没有向大众交代啊为什么他们认为川普不应该被量刑，所以这个事儿就走不动了啊，走到这儿就走完了。那么在法庭上呢川普呢是一会儿盯着法官，是在银幕上啊，一会儿呢手里看下面的纸，然后他说 I did nothing wrong，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错。他身体呢看在那个画面上是往前倾的啊，然后这个法官这时候说了非常短，整个这个量刑的过程非常短，这个法官就说呢，这是我从事法官以来做的最困难的和意义最重大的一个裁决。那么他说，我想告诉你川普先生，我们的法律保护的呢是总统的这个位置，他说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cy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而不是 the occupant， 而不是那个人。他就把这个呢做了一个区分，这个位置是神圣的，但是那个人必须不能高于法律之上。所以这事儿今天早上就这么给结了。
也算是就是算是动静不是很大的这么一个结束，但是这个对美国的政治来说，对美国的这个总统的历史来说呢，这算是一件大事。
你就给这个反对他的人以后就无穷，哎，你是个罪犯，
对，
他们就无穷无止的说。
以后提起川普来，他有些媒体报道都会把这件事情安在他的那个冠名词上头啊，安在他前头来。
这个在英文是非常难听的一个字 ，felony。
对，
非常难听。
而且呢，他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具体的问题呢。当了总统以后，如果你是一个重刑犯的话，是一个罪犯的话，你比如说有哪些东西旅行的时候要受的限制啊？有哪些东西你要提前取得要报告啊？
对，
反正就是这些东西。反正是不方便啊，尽管可能不会造成什么影响，但从名誉上来讲，从对这个总统这个职务的尊严来讲，这个都是 等于是受到了就打了折了。
对，
对， 对，
这是昨天今天的发生的一个情况。那还有一个情况，对他如果发生的话，也是可以说是极为不利。所以他昨天非常不顺啊，昨天这不恼了两件事，都跟这个法律有点关系。但这个第二件事是什么呢？咱先不说啊，因为这个第二件事呢是亚特兰大的美国第11巡回上诉法庭，是他们做出了一个裁决，不是最高法院的，那个等会儿再说。但是我先说一下，今天此时此刻美国的最高法院正在听证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事儿，而且法院呢拨了两个小时出来说我要听证，那就是 TikTok 它的命运就要决定了。不，今天不会裁决，今天是听完两个小时以后，可能什么六月啊，什么
不会不会，马上就要裁决
啊，今天就要裁决、
不会今天，但是可能是在19号之前，因为19号是 TikTok 将会被关闭的日子。
对，我想起来了，
他必须要在19号之前要做出裁决了。
哇，那你意思说我们下礼拜有话题啊、哦？不是，对，这事儿呢特别的大，因为它影响的是1亿7000万美国人呢、啊。
没错，没错。
而现在的9名大法官，他们是有名的，不用社交媒体的，他们是美国的政府机构当中，什么行政机构、司法机构，什么这不是司法，就是这个执法机构啊，等等这些机构当中，你常常听说谁在他的 X 平台上说了什么，谁这9个人跟社交平台完全没有关系，而且我相信很多可能都不一定会用，然后所以现在呢，被媒体认为是这个是与社交网络时代最脱节的9个人，而且脱节就算了，他们是最不喜欢这个平台的人，尤其是川普任命的一些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平台很多是左倾的，他们最不喜欢，所以他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？哇，你刚才提醒我，如果19号以前做出这个裁决说封的话，
基本上就是下个星期。
那如果封掉的话，那有人就疯了，这真的是这太大了这件事。好，这事儿咱们就静观其变，稍待一会儿，我们看一看对川普另外的一个非常不利的司法裁决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在昨天的时候呢，联邦的上诉法院第11上诉巡回法院吧，做出一个裁决来说，司法部可以公布，司法部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， 他的这个关于川普试图推翻2021年1月6号2020年总统大选的这个调查报告啊，但是发布时间呢并不清楚，现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点争议啊。这个 Jack Smith 是司法部长 Garland 所任命的一个独立检察官啊。那么他调查的报告呢，一共是两部分，一部分呢是关于川普在2020年大选之后的一些做法和作为啊。然后呢，他收集一些证据，因为他这份报告呢是这一部分的案子呢是想要证明他和1月6号那个冲击国会这个事情有关啊，所以呢，这是报告的一部分。另外一部分呢，是他在海湖庄园把有一些联邦的机密文件带回去，不当的没有妥善保管什么的放在那儿，然后又拒绝交给这个国家档案局什么的，是另外一个哈。这是分两个部分。那个第二部分啊，就是保密文件保管不严这部分的案子呢，已经被第11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个法官 Cannon 给驳回了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案子呢，基本上等于是就等于是没有了。
对，他是一个联邦法官，
他
不是上诉的法官
啊，他是个联邦地区法官，
他审理这个案子
啊，对对，他的驳回的这个理由呢，就是说，我从根上就驳回，他认为 Jack Smith 这就是这个独立检察官的任命程序啊是违宪的。
对，
你那一个，
我先不说那个文件是不是合
法，我不管什么，你这个人违宪，所以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合理的啊，都是就是不合法的。所以呢，他从这儿给他否掉了，因为他认为说一个独立检察官，你司法部长不能决定，一定要有这个总统来任命啊，所以才可以。所以他是在法理呢是采取的是这个法理。
对，那这两个案子呢有什么区别呢？是这样的，首先是地理上的， 因为关于他煽动1月6号暴动这个事儿呢，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那儿审理的，而他把文件带回家，因为他家在佛罗里达嘛。
对，
刚才说的大炮法官 Cannon 呢，这位女法官也是个佛罗里达的法官，
对，
所以那是佛罗里达的案子。那么如果没有这些司法干预啊，或者是法官的裁决，那就是正常审理，那就是一个是在华盛顿首都，一个是在佛罗里达嘛，就这么一个情况。那么现在呢，说要公布调查报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有一个经典的案例，最近刚刚发生，这个人名字叫 Matt Gaetz， 知道吧？对，他呢是佛罗里达的一个联邦众议员，后来呢被川普任命为司法部长，提名为司法部长。但是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一个问题，因为众议院呢对这个人有个调查，就是他嫖妓这个事情。可是川普知道，当然知道，可是川普说没问题，我照样的任命你，那调查报告呢老百姓也看不到嘛。你们就是众议院自己的一个委员会，自己的调查，你就调查完了，最后反正只要是参议院大家听证投票通过了，那你那调查报告就留着吧，对不对？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但是后来呢，考虑到压力太大，我想可能川普也看到了这些文件，他觉得哎呦这不行啊，这个说这个很难看，如果坐在那听证，因为你知道在听证时候民主党那些议员不是往死里问呐，
对，
对不对？那个太难看了，就收回了，本来这事儿就完了。那 Matt Gaetz 呢兴冲冲的准备上班了，就辞了，他把他
连国会议员都辞掉了，
国会议员也辞了。这个时候国会就产生一个声音，说咱公布那份调查报告。那当然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就反对嘛，不行，这个不能公布。但是最后呢终于公布了，这个公布跟法律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是老百姓看故事。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谁审理，不是公布了以后也不是说就判他什么刑，
它不是法庭文件，
对，
它就是一份调查，
这份调查报告太刺激了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他哪年哪月在哪儿嫖的妓，嫖的是谁，给了多少钱。哎呦这人很多呀，他简直是非常有规律的，大面积的有这种，而且居然还有未成年的。而且他是知道这个女孩子17岁，然后当时是怎么商，他跟那个人啊，他那个哥们儿吧，就是他们俩怎么的，哇，这一份报告这一出来，这个就构成了经典的媒体审判，对不 对，
对，
我没有审判你，但是我把你这个糗事儿全给你公布出来，你就看像看惊险小说刺激的色情故事一样，你就看这些东西。好，这个例子讲完以后你明白这个公布报告是什么意思了。那么司法部现在要公布他的那一份报告，就是煽动1月6号暴动这份呢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 Jack Smith 他的调查已经完了。如果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发现证据不足的话，他就收回了嘛。他就他收集了些什么证据，当公布出来老百姓一看会获知什么前所未闻闻所未闻的消息，这咱也不知道，
对，
知道吧？所以这个才是他很可怕的一个办法。
这是这个呢据说是有一些证据啊，就是他已经透露出来了，这个 Jack Smith 已经透露了，说收集了一些证据，就是可以证明川普和一月六号煽动那个国会暴动呢是有关联的啊，他有这个证据。所以现在川普团队是就是
要拦截，
说不能公布啊，或者说公布日期要推迟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这个里头公布这个报告跟那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啊，它没有任何的法律的效力，不是说我公布了这个就可以提出起诉什么的，不是。因为在这个川普胜选以后啊，那个 Jack Smith 已经撤销了对他的1月6号的这个国会冲击案的这个案子的整个撤销了。
那文件那个文也被踢出来
了，
所以这
两个
案子
这两个案子基本上都是没有了啊。但是呢这个情况是这样子，就是说他是撤销了。那个这是为什么要撤销呢？他不是让步，而是司法部的一个先例啊，一个不成文的规定。 就是司法部不能起诉现任的总统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在这种情况，而且他又是个联邦的案子，所以你如果不撤销的话，那川普上任以后马上把你这个检察官什么的把这个案子全部撤掉啊，其实也差不多，哎，其实也差不多的情况。
再退一步，我们说这是联邦的，他真定罪，我把自己赦免了
啊，对，
对不对？
这都是可以的。所以呢，现在司法部呢正在向 DC 的这个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打官司呢，说是可不可以让我提前把这个调查报告给公布出来。
对，那接下来就产生一些问题，因为这个川普的律师团队也好，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好，这都是在拼命的阻拦。那么于是呢，下面的一个可能性会稍微大一点。现在呢，就司法部提出来这样，我们叫做内部发行。什么叫内部发行？就是这份报告呢，我只给众议院的那
相关的
委员会、
司法委员会的这些人，
只给那些人。
这不是参考消息吗？
对，
内部参考。
对。但是这个就跟公布完全一样。你说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个委员会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人组成的。那些民主党人他要不给你泄露了才怪呢。这种泄露是100%的，而且你根本查不出来是谁泄露的，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让啊。现在大家也试图拦截，但是呢，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消息对川普利？因为昨天的消息是同意了，对吧？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。
对，就说可以公布。
对，这才是麻烦呢。
对，但是这个公布的时间是什么情况呢？现在争的是这个案子在他我都不知道，他这个案子还说是在审理期间是不能公布的啊，这是应该的，因为审理期间你公布的话，这不是就
陪审团怎么跳啊？
对，就是等于让这个案子审理就不公平了嘛，这是一点。第二呢，就是说，刚才说的这个 Jack Smith 也挺狡猾，他说是在国会有限的那些人涉及，就是司法委员会的这些人可以看。但是让他们恨不得就是签个保密协议啊，就是说你们不能透露这个案子。但川普团队马上就否决了哈，他说你开什么玩笑，签什么那个保密协议都没用，这个国会里边的消息是没有任何保密性的，